经路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斯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
开始热了是吧？好，我在讲这篇道的时候啊，如果你们下面有人有不舒服的，有病的什么的，神就马上医治了，感谢主。那我有一些有忧郁症的，我知道这里很多人有忧郁症，是吧？还是没有？这里没有，外面有，加拿大有，知道。我就在加拿大忧郁了一年的，我没有。但是前几天我在加拿大忧郁了一年，啊，我什么是忧郁呢？就是钻牛角尖，一直想同样的事情，啊，然后什么都提不起劲，什么都没有兴趣，啊，可以很久不冲凉，不刷牙，不出门，啊，我一年只出门两次而已，啊，然后时间睡觉。全部老反的，啊，全部反过来了，什么都反过来了。那忧郁症没有的医，没有的医。那些药物只能够控制，啊，如果严重的话，啊，那开始有幻觉啦、听觉啦，开始会有，啊，慢慢就开始进入另外的精神分裂。那药物只能够压着啊，或者是有些时候严重的要打针，不然他会看到其他东西。那我圣灵充满两个月，天天在笑，笑了两个月之后就好了，全部东西离开了啊，忧郁症就没有啊。如果你发现你有这样的状况，那这个道你一定要听。那好，这里说什么呢？这里说有十个大麻风啊，他们在等，其实他们也没药救。我还有医生，他们是没有医生，我还有药能够控制，他们是没有药控制，他们只能够等。他们听说有人是医治的啊，他们就等，一生人就等这次机会而已。那他们听到耶稣来了，他们说，耶稣啊，他看到了。那耶稣走来了，那下一句是什么啊？你一面读我就一面，我不容易记得。十个大麻风了喂。
然后他说，高僧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
啊，一下现在不只是了，现在智慧的恩膏下来了，
是，
啊，幸福
是。
那我的智慧怎么来呢？我的智慧是被逼迫出来的。那耶稣的智慧怎么来呢？耶稣的智慧也是被逼出来的啊！他们讲谁来第一块石头丢我啊？是跟谁讲的？跟法利赛人讲的。我的逼迫是从哪里来的？从教会来的。那你们现在要领受智慧的，那你们上前来，就好像那个小孩子啊，我不怕乱，他在你自己的头上。恩教一下你自己的头，对，恩教一下你自己的头，摸了，
巡场之前，你们摸头有跟你讲的见证，我们也是在中国服事的时候，然后那个智慧的恩膏就突然降临了，然后呢牧师说你们谁要智慧的快点来摸。然后有一个姐妹，她就抱着一个孩子，她觉得真的太糊涂了，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太无聊了，那是很多人带很多人上去摸，她就不好意思，然后她手上抱着一个9个月大的 baby，他说既然这样我就放我的 baby 去，因为不去不好意思嘛，那个 baby 你去摸就好了，我不要去摸，因为太离谱了，做这样的事情太无知了。结果那天晚上回去，这个9个月大的 baby、没有睡，整天晚上睡在那边呀呀亮亮的惊呆这样，然后他没有办法，他就要把他弄哭，弄哭到他要睡觉为止，然后结果弄哭了，他真的睡了，他睡了之后推他手这样都是在摸护士的头的时候那个动作一模一样，他妈妈就知道了，那个是真实的，因为9个月大，而且他什么都不会。然后正奇妙的什么，那个时候9个月大的时候，我们看到那天我们看到他还是在学着怎么站而已。第二天孩子会跑了。
哇！
那个我那天就把那个照片给有一些同工有看到，我给他看到那个孩子9个月哈、哦、就已经会跑了。原来第一天还是学着怎么站，但摸了之后哦，拿了一个恩膏之后，第二天就跑路了。感谢主。
那我想讲，但是圣灵来了，
是、
啊、那启示的灵现在下来了、啊、那你们有启示代祷的或者以后发预言的、啊、那包括什么，包括圣经的启示啊，现在下来的记住来，你们不要都上来吧、啊、不要想，不要想，来来听着好，那你不需要按手啊，你渴慕的你现在就领受，神的火像下来，
神的火像在了，刚才敬拜的时候就
你要全人领受，身心灵都要领受，
真的有
他就在这里面，有些有犹大狮子的，有些犹大狮子的
Oh, Thank you. Thank you. 响的。是说，是你欣赏什么？从这一刻开始，你是否欣赏什么？神了解你，还是没了解你？神定义拣选你，但是你没有拣选。听说这一刻是你拣选的，接下来的日子是你的道路，还是他的道路？你做一切都是在行你最好，因为你算是一个人，但是圣经里面说没有一个义的，只有定心和正义，你就是那个要相信和诚意。因为你前面走了不再是自己，而是义。这个日子前面有灯光，有照亮了，你走对了，那就是义了。从这一刻开始，你做主的路，天使就会在前面为你打开，天君就会在你前面。这一路上，没有东西能够阻挡你的。因为你从这一刻开始，是不一样的，做不一样的事情，做不一样的路。之前的事情也没错，你不觉得是做错了什么？因为实在也没做错什么，没有。但是所选择的是不是他的道路？那神自己会把你扭转过来的。
神说耶和华在他中间是公义的，断不做非义的事，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无日不义不然，只是故意的人不知羞耻。我耶和华已经除灭列国的民，他们的城楼毁坏，我使他们的街道荒凉，以致无人经过。他们诚意毁灭，以致无人也无居民。我说你只要敬畏我，领受训诲，如此你的住处不是帐篷，一定的除灭，就是你们从早起来就在一切事上败坏自己。
凡是收尾的，都要印证你的语言。
阿妹。好了。
有没有打扰？
打扰我。
没有啊。
耶稣什么都没有做，那你有没有尝试过 被医治的，有没有？医治好了，有没有？医治好了又没有了，有没有？医治好了，然后又变坏了，有没有？
有。
好。那我这两天来要跟你说的，就是我能够祷告为你拥有财富，但是我不能够让你富有。什么意思？就是说我能够祷告神迹的钱降下来，你所需要的，那是按照神的旨意啊，不按照我的旨意。但是如果你是贫穷的思想，你有了，有一天也变没有。为什么？因为地上的钱是什么？朽坏的。天上的钱是怎么样？
永恒的。
永恒的。就是说什么？我能够祷告奇事降在你的身上，解决你暂时的问题。但是如果你的思想是贫穷的话，你就永远是什么？贫穷的。那昨天为什么我先讲你是神？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没有那个思想，今天等一下我为你祷告，所有的钱财你都留不住，因为你思想贫穷。除非你思想不贫穷，你就永远富足。富有不一定拥有钱，但是富有肯定有钱。有钱不一定富有，因为有钱了有一天会变贫穷。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人很多贫穷的以色列人，但是富有的以色列人就永远不贫穷？为什么？钱是追着他们来的。那你看所有一切的有钱人越来越有钱，为什么？他们赚的钱多，他比较聪明吗？不见得。因为他的思想怎么样？富有。那我从几时开始呢？我以前都比较贫穷，是因为我以前觉得有钱是一种罪。
有钱犯罪吧？
有钱是一种罪的意思，就是自以为有钱，就是什么？就是以为清高嘛，是吧？啊！但是我有钱之后，我发现我的钱进来了就离开了，守不住钱，对不对？大多数是这样子，从没钱没话讲，没钱就一起在加拿大忧郁症一年，然后吃面粉，吃到最后没东西吃就吃面粉嘛。
要解释一下，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实在太穷了，身上面粉米都没有了，就弄面粉弄放水弄饼吃。
每一餐都吃面粉，
吃了很久，
也不敢出门，出门都要钱。那我们开车从哪里？从温哥华是吧？不是，从North Dakota。
哎呀，
对，开车
美国的时候
去到加州找工作，啊，身上只有50，
差不多
50块美
金，很少而已，不多。
啊，就开车去工作，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都不知道有没有。就拿着50块就走了，啊，然后那个时候贫穷，然后之后努力做工赚钱，钱来了这里来那里去，这里来那里去，到最后这里来一个大破洞，去得更快，哇，赚得更多，去得更厉害，永远守不住。直到什么？直到我变富有了，那钱进来我给，在除了给，那很多人十一奉献，但是我跟我太太是十一奉献之外还有19奉献，就是全部奉献。所以你问我是不是越来越有钱，其实不然，那个时候我还有50块，现在连50块都没有，因为都奉献了。以前50块还收住，啊，还不爱神，现在50块都奉献了。但是我这里奉献，那里来的更多；这里奉献，那里来的更多。这个是叫什么？天上的钱。当你在地上用劳力赚钱的时候，你还是用劳力，这个钱还是怎么样？会朽坏。除非你用天上的钱，它会叫超自然的钱，它就永远怎么样？ 供应。那同样情况，你的病也是这样子。如果今天我为你祷告了，你这一刻好了，肯定的，因为是我的信心，不是你的信心。但是你的病可能还会再回来，为什么？思想贫穷，思想没有改变，他的病永远怎么样？等着你，等到你几时心情好的时候没事情，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进来了，是不是这样子？或者没多久就来了，习惯没改就来了，生活习惯没改就来了，是不是？或者每一次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你一想回，哎，你那个事情，想回那个病，他又来了。为什么？因为思想没有改。所以我今天要做的不是超自然的医治你，我要做的是让你永远没病。那怎样没病呢？第一，那十个大麻风看到耶稣来了，耶稣什么都没有做，也没有按手，也没有祷告，也没有说什么，只是说什么？
你们回去给祭司看。
对，给祭司看，就是说他们耶稣什么都没做，但是他们会问：哎，你这么远来了，怎么都不过来一下？哦，可能不可以过来吧？那最低限度也讲一些话嘛？没有，他就找祭司看，他就没办法，他转过去，他们也不甘心。为什么？你什么都没跟我讲，我等了这么多年，那你也不送过来，那他什么都没说，也没讲，那你就叫我转过去找祭司，那他们也没办法。为什么？他们不顺服这根招刀，因为他只有一个医生，就是你，你不再来的话，就没其他医生来了。那转过去的时候怎么样？继续讲那个经文。
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
对，他们去的时候就怎么样？洁净了。他也没有听了之后就洁净了，没有，他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啊。那我三十多岁的时候啊，现在不是三十多岁了，但是三十多岁的时候，那我去检查身体，普通检查没有怎么样，然后他们验，医生就说：哎，你有糖尿病。我就问什么是糖尿病，他说你母亲有没有糖尿病，我说我不知道，我回去问吧。回去问我母亲说有，她有糖尿病，她说糖尿病是遗传的。我说好，那我就问医生怎么办，他说你吃这些药，早上吃一粒，晚上吃一粒，吃三个月之后你来找我。我说好，那没问题，吃完三个月来找你，可以。我说吃完之后来找你了，他继续给另外再给三个月。我说什么意思，他说这些药只控制你，这样吃到几次，吃到你有一天去。我说吃这些药，我才三十几岁，吃这些药吃一辈子啊。他说是啊，没有其他选择啊。他说你借口吧，不要吃这个，不要吃那个，好，不要吃这个就好了吗？说要看情况了，你还是继续吃药。那我说我才三十几岁，我一出去我就全部丢到碗。我说我信你，但是我更信我的神。我说我不可能三十几岁我就吃这些药，还要吃一辈子，我就全部丢到碗。那三个月后我回去，他就说你没有糖尿病，有了，就是减下来的啊，那你吃一半就好了，
恢复了这个正常指数。
对对对，你就吃一半就好了，但是你有高血压。我上次吃面没有高血压，这次面有高血压，那怎么办？对啊，你又吃这个又吃那个，我说啊，那上一次丢掉嘛，这次肯定丢掉。那我心里呢，另外一句话就进来了：我的生命在乎你的白字黑字，而且你看不见我里面，你是用各种的测验来知道我里面是怎样的。我说我的命放在你的手里太危险了，黑字白字这个更好，我觉得这个更好，我应该相信这个多一点，那我就丢掉，我也不吃。三个月后我再去，他说你的糖尿病完全没有了，对，感谢主。然后你的高血压也降了，但是你有怎么样， 高反不属于。我是晕的，相信你就完蛋了。那我反对医生吗？不是，医生尽了他能力，但是我的身才是背后那个最大的医生。那我不能够不否认，现在还是需要医生。我们不管看什么，如果我们相信神是最后那个医生，有没有医生认为他可以的最后医死人的？有很小的手术，然后最后那个突然之间发生问题被接上去了。也有一些是怎么样，也有一些是很严重的，好像医生看来不行了，然后就活过来了。很多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例子。然后在三个月后我再去，然后那个老外的医生就看，他就开始骂我，他说你没事天天来干什么，那你如果不放心一年来一次就好了，你什么事都没有。他说不用来了，我就知道我全部给医治了啊。那我现在讲这个不是叫你回去马上把药丢了，但是你的信心去到哪里，你的药也好，你的身体也好，在乎什么？在乎你有没有记得这个病。只要你记得这个病，这个病就永远怎么样存在，除非你已经怎么样忘记了。那我所有一切的病从此之后就没了，也不再生病了，一直到现在。因为怎么样，第一我不听所有一切医学的东西，也不太听这些。那所有一切的什么中医西医啊，他对讲一个很有趣的。
我去也是发烧了，就去见医生。
那见医生我的妈妈就说你去看你的家庭医生，然后问一问他
热咳还是凉咳，
对，是凉的还是热的啊？到底你吃了什么啊？因为很多痰嘛。那我就去看了医生，我就问医生，哎，我是热的还是，总之现在，哎，对，忘记我母亲问过这个，我就问他是热的还是凉的，他就不说话。这样我就说为什么，我再问一次他也不说话。那我就回去了，回去我就跟母亲讲啊，吃的药了。他就问我说那你到底是热的还是凉的，我说我问医生，医生没有回答我。那突然间我就惊醒过来，我说他是西医嘛，你怎么会叫我问他？哇，我才觉得很尴尬。那个时候我说哎，怎么问这种东西。然后我发现一个事情，那从此以后你知道我以前是凉底，我小的时候有哮喘病，是在那些冰箱里面找东西吃，母亲忙就没有办法照顾，我就随便看个什么就吃什么，然后就咳嗽了，咳嗽了又哮喘啊，然后很难医治啊，吃什么蛇胆啊，吃什么这个那个啦、啊、都不好，到最后吃了榴莲好了。他们是这样讲，吃了榴莲好了，这样他有一个结论，就是说什么这些凉底的需要什么呀，热的，榴莲是热的，吃了就好了。啊、哦，那我就明白了。以从此以后，我吃所有热的，人家会流鼻血，我都没有；所有热的我都没事，但是凉的就不行了。啊、哦，吃两三天我就开始咳嗽，就开始什么，直到那一刻，他问我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哎，他都不相信什么中药医的，哪里有什么凉的热的？我说啊、哦，我就明白过来了。原来根本没有那回事，因为在他们里面没有这个，没有这回事的。那从此之后，热的凉的我什么都没吃，什么都没吃了，一直到现在。那有一个非洲人来找我，巴哈马斯是中美洲人，中美洲人来找我，他就跟我们一起吃饭，吃完饭之后，那有人就说你不要吃这个太多，因为他们喜欢吃那种炸的啦那种。不要吃这个太多，吃这个太多等于喉咙痛。他说什么是太热，他讲太热了是吧，什么是太热，他讲太热就是
喉咙痛
这样子。讲了之后两天他就开始喉咙痛了。那个人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是喉咙痛，也不知道什么中凉的热的，非洲人。那之后他就 喉咙痛，他就知道什么了。为什么？因为他已经知道那是什么东西。那所以我去香港的时候啊，你看到香港啊，都是卖那些广告啦，你这边养运怎么样，这边养运怎么样，是吧？那我一有什么生病什么，香港人很有爱心，第一个反应就是马上介绍我有什么药，哎，吃这个好那个好，他就是这样。难怪你们这么多病，为什么？因为你们的里面满脑子都是什么病的字典，怎么样医病的字典全部都在里面。所以从此以后我就不再相信这些，我也不听这些啊。那无可否认，如果你懂一点尝试那是好的，但是医病的恩高不要有那些。为什么？因为你有医学的那个，它会代替了什么？代替了医病的恩赐的恩高，恩高会开始没了。做心灵医治的人不要去做心理医治，因为心理学代替了什么？代替了全能。刚才我们这种就叫全能服侍，全病来，那个什么呀，忧伤要离开；全病来，邪恶要离开；全病来，思想要转换，这个叫全病。但是全病是靠什么？靠恩高。但是如果你用心理学来做赶鬼医病，赶鬼啊，你没有听过心理医治 inner healing？没有，有吧？啊，用心理学入门的，啊，那你就变成吃了什么？
辨别三的。
听懂吗？啊，听不懂，听不懂最好，叫不要懂 ，OK？ 啊，只有给听懂的人听了啊。为什么？因为心理学里面有辨别什么性格。辨别性格。那我记得我在做心灵医治的时候，我做了十几年。然后我的青少年啊，十几岁的就跟我一起，我们一起同工。那心灵医治里面包括用圣灵引导，所以他有启示，就看到什么就跟他们讲说哈，神说他里面有怎么样，所以就辨别诸灵啊，辨别怎么样啊。那然后那圣经为什么说辨别诸灵？辨别诸灵的意思就是，我们记得也是在服侍的时候，全能服侍的时候，有一个马来西亚的华侨吧，他一进来的时候，他就在跳，那我们一看就不对，知道那个灵不是从圣灵来的，那我们就开始问神，这个什么灵？那个是鬼王赶鬼啊，那个叫什么？
钟馗，
有没有听过？钟馗。啊，我们看到这样子跳，我们知道，哎，钟馗，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叫那个什么呀？那个鬼王的鬼离开，那他就被释放了。但是这些叫什么？辨别诸灵。但是如果你是在心灵医治里面，它不只是辨别诸灵，它是辨别怎么样性格。所以之后就看到有什么，他就赶出去了。赶鬼释放医治了之后，我们就开始进入另外一个阶段，那个阶段就叫什么？看他的过去跟现在，好像现在他比较自私，或者现在他的人比较狡猾，或者这个就叫性格。这个不是鬼，不是被捆绑，但是这个人是性格，我们就在辨别什么性格。从怎么样？从他的母胎出生的时候哪里出现的问题，然后导致他现在怎么样这样自私。 OK， 那听着，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就从心理学进入了那个全能的恩高就开始没有了，全能的全病的恩高就开始没了，那心理学就代替了。你会发现两个事情。那我旁边的这位青年人啊，启示都很准，神跟他讲，他一讲就中了。但是到后面的时候，他开始变得狡猾了。为什么？因为他很单纯，进来之后他就开始辨别人的是非，辨别了，他就变成一个习惯。有没有看教会很多这样的人？教会最多，教会外面的人不辨别是非，外面的人本来就很是非， 外面的人说明我是坏人，我是来讲赚你钱的，啊，我是来骗你钱的。他先说明，啊，我是来打抢的。说明教会的人因着圣经说你要圣洁，你要这个那个，就进来，通常会怎么样分辨这个人是怎么样比较自私的，比较什么样的，比较怎么样，对不对？不在前面讲，就在背后讲。所以这个就叫什么？这个就叫吃了分辨善恶说。那你说这个人如果是自私的话，或者他是狡猾的话，那你要怎么帮助他？用真理，用正确的对的来教导他，不需要去找那个不好的。听懂吗？听懂吗？就是说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是吧，就是从神那边好的东西浇灌给他，不要去把那个不好的怎么样找出来。有一天他会变好，为什么？因为真理赐他怎么样自由。所以从此之后我就不再做心理医治，啊，从此之后我就不再用医学来做医治。那我们还是需要医生吗？还是需要医生。给谁？给可能信心不够的，给不明白的，或者有些怎么讲，有些情况，有些国家啊，他有医生的。那比如说什么，比如说外国很多地方是没有医生的，他们这种神迹比较多。那你像加拿大，是不是很多人误解说加拿大那些人不太相信圣灵，不太相信医治，所以医治不存在？其实也不是这样子，是因为已经有医生了，那神也允许医生 play a part， you know， 做他要做的部分。当然你假说这里如果有神迹医治的话，就好像刚才我这样的情况，你知道吗？神也允许，但是如果没有的话也没问题，因为他本来就有医生的国家啊，医生也让他们怎么样在这里做他的。那有医生就没有神迹吗？不是，有医生也是神迹啊，医生本身就是神迹啊，对不对？神创造医生就是一个神迹。对，那听他们在走的时候怎么样，在行走的时候就被医治了。 OK， 所以这个信心带他们转过去走，这个行动带下了神迹。接下来他们怎么样去了都不回来了，只有谁回来？一个回来。一个回来干什么？还是外邦人，然后就感恩赞美我们的神。但是这个人可能永远都怎么样都没有病了。那个十九个去了会不会病再来？可能会病再来，我不知道。但是这个神迹为什么？因为耶稣最后一句讲什么？因为你信，所以怎么样，
你的心救了你，
救了你。他不只是灵魂得救，他是永远怎么样得救，病就不再怎么样回来了。为什么？因为他感恩吗？是的。他敬拜我们的神吗？是的。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呀？当他回来的时候他满足了。哈利路亚。人为什么有病？不满足。你在世上所争的是学业吗？是钱财吗？是事业吗？是各样的东西吗？这些东西哪里有满足的？你的身体就是因为不满足，所以怎么样有病了。甚至神的事工要有野心的怎么样做大，要有野心的怎么样都形成什么病？因为这个事工是死的，人的灵魂是怎么样
活的。
你关心的是事工还是关心的是灵魂？都出问题。身体的问题90%是从哪里来？思想。身心灵不健康，就什么东西都怎么样出问题。身体出问题是因为怎么样不满足。所以当这个妇女回来的时候，感恩的时候，她是从世上的思想转向怎么样天国的思想。所以昨天我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为什么？因为健康从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开始，世上就别无他求了。 没有东西能够满足你了，所有世上的东西都是让你怎么样出问题的。你说啊，在世上的东西就不错吗？不是，在神的里面，神永远的事情是最大的。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其他东西都可以做，但是还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只要这个健康，其他的想我们还是做生意的，我们从来不去找生意，生意来找我们，我从来都不缺钱，钱来找我们，我从来都不缺人，人来找我们。当我们开教会的时候，律师自己找来的，啊，律师他自己来，他就是那个中美洲的那个，啊，我们的教会小，只有那几个人，啊，那律师是街上找到的，那为什么怎么讲呢？律师是街上找到的，有一个人就在书局看书，然后另外一个就转过去跟他讲，哎啊，你从哪里来？然后就怎么样，就找来了。那很多大教会他不去，他就偏偏来我们这里。那我也不知道他来干什么，反正他来我们就接纳嘛，啊，然后就我们就开始开教会。一开教会，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律师，然后还是国际的律师。好，你讲嘛，你就
是这样的。因为他那个时候来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他是律师，但是他那个时候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他是见习律师，还不是正式律师。他在 New York pass 那个 bar， 但是在新加坡没有。那然后呢，他就在新加坡的一间国际 international law firm， 就是一个国际法的律师行，所以他做的其实跟新加坡的法律又没有关系，但是很可爱。然后呢，那个时候你要讲讲就要讲讲 ，OK 了。哎，是这样。那时候我们要开教会的时候，我觉得原来我就去见在新加坡一个律师，新加坡的三分一的教会都是他注册的。那新加坡的注册非常严格，尤其是宗教方面的，你们注册教会通常是不容易的，通常都过了。那我就去看这个很有经验的律师，他就跟我讲说，这样很多规矩，然后很多钱，就是每一个都要钱，每一个都要钱。然后我就想说，然后他讲的这个也不可以注册。讲到后来用了那么多钱，然后我说可以注册吗？他说机会不大了。这样我说 OK 好，这样我就回去了。然后神说你继续注册，因为我曾经帮其他教会注册过，是用另外一种方法去注册，社团的方法去注册。那我就大概知道那个流程是怎么样。但是我知道不单只是接种的注册方法，还有另外一种注册方法。那一种的注册方法是政府没有办法管我们的，因为新加坡政府管得很严。你知道那个 City Harvest 事情吗？你都知道 City Harvest 事情吗？
城市丰收
教会的事情。那你就知道他管是非常严格的。所以呢，我知道有另外一个，他所谓不那么严格，就是说对我们教会以内的这个活动啊那些各方面呢，没有那么大多的规矩。我就说应该是可以注册那个，我就去再问那个律师，他说哦，没有了，这种注册已经过十多年前已经决定，这是政，因为这是一个漏洞来的，是政府不给教会这样做注册。我说是吗？我说回去，我说祷告，然后神似乎是要我这样注册。然后我说既然因为这种注册我需要一个律师，我说但是这个律师都没有信，他虽然是基督徒，他都没有信心，我怎么找他跟我一起注册？后来我说你要我注册的话，你需要给我律师，你需要给我一个 public secretary 那个秘书，还有那个 auditor 那个会计师。我讲了这，我跟他说要不然我就不要注册了，我不要去做这样的浪费我的时间的事情。然后结果呢一个传不来了，后来哦，这样我就是注册准备掉了。然后我就去注册，当我去注册的时候，他首先是要拿到那个名字，就是单单申请这个名字，平常的教会起码要6个月，我是2个月不到就拿下来了。然后2个月不到我就正式申请我才所说的那种的注册方法，我就开始去申请，还要写自己教会的 constitution， 那个是一定要律师审的。我都写好了之后，我就跟律师商量，我的这个姐妹商量要怎么改。然后我就说，然后我说可以吗？因为你不懂新加坡法律的嘞，你也是国际法的嘞，可以的嘛。他说不管了，没有信心就把它订进去。我说好，我就订进去。结果3个月之内我就拿到了。然后我就去问回那个律师，我就查一查，听说这个没有了，为什么我们可以拿到？他说不知道嘞，就在你申请的时候整个新加坡的法律改了。 改个法律回去，那一种可以给你注册的方法。当我注册完了之后哦，关了。另外，因为另外一个教会要注册，另外一个教会那个律师打电话问我，你是怎么注册的？然后我才知道，他要注册的时候，政府把这个规定关了，不可以再注册了。这个是其中一个，我很多很多钱挣的。
对，很多钱。那为什么我讲这个？是说，如果你知道昨天我想讲的身份，那你今天的结果应该是这样子。那不相信，从这一刻开始，所有你所需要的东西，等他自己来。我跟那个人讲，我说，甚至等一下你去等车的时候，也等那个车来，你不用去找。啊，下雨你就等他响，他就下。不想就不下，要停雨就想就停，不想就停。那我记得我去菲律宾，早上去，下午他们讲哇，下午就下雨了。我说多久没下雨？他讲两个月没下雨了。这样啊，你们一去就带来雨了。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耕种了，所以雨对他们讲很重要啊。那我一去就下雨了，那一直下，我就天天带敬拜啊，带他们服侍他们，然后就应该有十几天吧，两个星期这样子，啊，天天下，下了之后我回去新加坡了，他们就过了一两天就打电话来，他说不行啊，我说什么不行？他说你的雨多多了，啊，淹水了，我说那你们自己不会祷告吗？他说我们不懂啊。这样我在电话里面跟他祷告，祷告马上祷告，马上雨就停了。那雨是什么来的？风雨。你看启示录啊，启示录所有的风雷雨电就是谁在做的？天使在做的。天使是听谁的？天使听耶和华的。但是耶和华叫他做他就做，他就怎么样？圣哉圣哉圣哉。其实天使不可以太多怎么样其他东西的，他只能够听命然后做事，听命就做事，只有一个就跑掉了，就变二者了，就在这一段跑掉了，变二者。那其实天使不能做什么，他只能够听命。所以耶稣在斥责风浪的时候，他是跟谁讲的？跟天使讲，他是跟在天使讲话，说斥责这个风浪，然后耶和华把权柄怎么样赐给他了。所以耶稣在证明一个事情，证明什么事情？耶和华换风什么呼风唤雨的权柄已经赐给谁？耶稣了。今天也赐给谁？有没有经过经历这个？很多时候嘛，有没有很多时候？很多时候。 OK， 好，感谢主。那如果你经历很多这个哈，你就是准备宣教的。我讲的东西都让你惊讶的，为什么？因为我讲了，等一下就开始了。为什么？因为宣教的开始就是怎么样，风雷雨电的开始。这个东西先怎么样布置了？你看，你的人生是一个舞台。所有你的决定是一个舞台，包括什么？天气、地方、人、地上。第一晚的不是，第二晚的不是，第三晚才是。这个是设计，这个是神的舞台在这里设计。我在上面，你在这里领受。有一天你要去，有人在领受。但是这个舞台经过精心的设计之后，你做了一个决定，要还是不要？领受还是不领受，相信还不相信，然后你就回家了。但是神就在你另外一个地方设计另外一个舞台，叫你做另外一个选择。你的一生都在做什么？选择。选什么？选他的还是选你的还是选鬼的？三条路只有一条路走，但是这条路怎么走呢？你每一个选择，神是精心的去设计，然后你做错选择之后，神说没关系，我重新再设计一个。但是你相信什么，哪一刻做什么，是在乎你的这个决定，也在乎你明白到哪里。 然后你做了这个决定之后，神就 erase 重新再设计，如果你学不到这个功课，直到你学到为止。所以你最好马上学功课，为什么？因为你下一个舞台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但是也不怕，但是你每一个越快学到这个功课，你的心思意念转化的越快，你配合的更快，圣灵就好像浪潮这样把你带到一个更高处，带到一个，你会发现你越来越顺利，顺利到甚至那个钱不止追你，健康追着你，人追着你，国度今天不讲，明天追着你，
明天
就来追我。所以我今天没有讲国度，明天再讲国度。好，我们翻开另外一个，这一个是路加福音是吧，对，路加福音是下一，路加福音是吧，十章，啊，这个我一定要讲完了啊！啊，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九章一节。
约翰福音九章第一节开始，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生来是瞎眼的，我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的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
啊，那这个人生来瞎眼，就是说耶和华创造他的时候让他瞎眼，故意的，哇，这个神很残忍，故意让他怎么样瞎眼，直到等耶稣那一刻来的时候，为了叫他学一个功课，哇，你看这个功课，那个人要瞎多久，他有没有想多少岁，但是他要从开始就瞎眼，瞎到四十几岁吧，让他啊，如果他是二十几岁，让他瞎到二十几岁吧，瞎眼等着耶稣来，耶稣来了之后第一件事做什么，
门徒问耶稣，
对，
这人生来是瞎眼还是谁犯的罪，是这人还是他父母，然后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
好，所以很多人觉得他是被咒诅的，所以说哎，是不是他们犯了什么罪，所以要今天有这样的惩罚，这个是普遍一般人的想法，包括我们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想的，哦，是不是他犯了什么罪啊，不要这样想，为什么，因为接下来耶稣怎么样，接下来耶稣在
用在泥土，
对，用泥土，然后怎么样，
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摸在瞎子的眼睛上。
明白为什么耶稣这样做吗，吐了然后在泥土了，这个地被咒诅了，然后方舟是什么样，洪水淹没了那个被咒诅的地，然后重新再怎么样涨回来了，是不是，水退了，然后有叶子就怎么样长出来了，新的生命的意思，所以耶和华就把所有的咒诅的地给怎么样去了，重新再怎么样建立，为的是怎么样，希望人重新再来。那耶稣在做这个，就是在把这个咒诅的地怎么样，透过他的完全洗净了，然后怎么样
摸在他的眼睛，
摸在他的眼睛里面，叫他怎么样
去牙齿里洗，
对，去那边洗了，
西罗牙齿洗，
他的意思是说你不再咒诅了，我来的目的是要给你一个信息，就是我是祝福你的，不再祝福你的，啊，那这个人是不是犯了什么罪，都不是，但是是为了教一个功课，那个瞎眼的就怎么样就看见了，啊， 辛苦。其实很多时候啊，医病是神的安排，你去按手祷告也好，不按手祷告也好，你说也好，不说也好，其实他的病要被医治，他就被医治；他的病不被医治，就不被医治。啊，听明白吗？因为神本来就计划，这个时候你进来，你是被医治。但是很多人不明白，就用很多的方法去做很多无谓的事情。其实很简单，对的时间，对的时候，对的人进来做对的事情，他就被解决。基本上耶稣什么都没做，他只是在教员功课，就是说在创世的时候，包括耶稣在天上已经制造这个人，准备让他瞎眼，直到他来的时候叫一个功课，然后让他恢复他的看见，属灵上的看见也好，肉体上的看见也好，就是怎么样，他不在众人之地了，而且要祝福啊，然后让他怎么样，让他洗了他过去的，叫他洗礼，这样子洗了过去的，这个叫重生。哎，让他的重生重新再怎么样，就好像耶和华怎么样让这个地重新再来的意思。哎，那这个没有罪的，也他的父母也不犯罪，他的什么也犯罪了，为了就是让我们这个功课之后，他需要怎么样被设计瞎眼，一生出来就瞎眼的。你知不知道外面很多的病其实是在等我们哪一刻哪一个时间到那边他就被医治了，听明白吗？你知道海啸啊，死了很多人嘛，其实信息是给死人还是给活人的？给我们的。死的人可能一刹那就去了，是给活人的。为什么？所以让你们知道你们接下来要怎么活。所以你本来就设计每一个阶段，每一个舞台，每一个的人在你旁边的左右边的啊，你的生命是等待你做一个选择，是不是这个时候？所以我今天跟你讲的，你只要知道几时下雨，几时停雨，几时你要怎么样，那天都配合你的人，有一天你都要出去了。感谢主，这个就是今天的信息。哈利路亚，因为外面病的在等你，死而复活的在等你啊。那你们今天所领受的今天的恩高，昨天我在讲一个信息，你就是神。那在前天讲说不要相信属灵征战，因为你已经得胜了，你是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的。今天不是你做什么，是神要你做什么，然后你只要去，神就做事了。从开始到现在都是神做事，甚至那些转过去的人，他只要信，他的行为就称义了，对不对？那个女的就回来嘛，信而称义了。甚至连怎么样，福音也不是你传的，是明天我讲把国赐给你的，我昨天没有骗你，今天要给你的，但是神说明天。这里明天是不是去那个地方的？他们都有去吗？
比较难一点啊，因为多伦多的人可能稍微远一点。
啊，稍微远点，啊，没问题，啊，那记得我刚才讲了，你们回去之后，你们在灵修里面，如果你还是同样在神的国里，一直在怎么样，一直在为他的国而想象的人啊，听着，为他怎么想，你会发现一个事情，你的一举一动开始影响力。刚才尤其是祷告完的时候，你的一举一动开始影响力。你知不知道？我现在啊，我去中国的时候， 那菲律宾有没有讲过？前两天讲过，菲律宾在找我，有人准备死了，有人准备要死了，有布道会的在等我，好，灵魂开始要进来了。但是神说什么？神说你去中国。我说去中国干什么？这边人都要死了。他说你去中国开一个会。我说这个会怎么这么重要？他说你去就好了，这样我就还是听神的，我就去。那边我就说这边改了，改变吧，那我就去那边。他讲几时，我说不知道，看神怎么办。那我就去中国开一个会。但是我在开这个会的时候，那个病被医治了，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跟我一点要去的关系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我顺服了，去中国开一个会，那个病就好了。然后有人开始进入神的国，开始那些非经基督徒啊，那些异端的，尤其是菲律宾很多那种异端的啊，奇奇怪怪的天主教的啊，反过来的那个十字架啊，又被钉的，又自己钉自己的，什么奇奇怪怪的都有啊，拜女神的都有，就开始进入神的国了。那我去中国只是开一个会，我说为什么中国这样厉害？他说因为华人现在最厉害，你的一举一动代表了全世界的动脉，听明白吗？所以为什么我哪里都不去？高牧师说我知道你很忙，我还有很多 schedule， 但是我来，我也知道人不多， it's okay， 但是我知道是华人，所以我来了。我来了要跟你说，现在拣选中国华人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中国现在跟以色列连得很密，密到一个程度哈，全世界都没有办法比，已经成为一个身体了，几乎是这样子。所以我看到这样的情况，我说哇，原来中国的复兴不是因为他的钱财复兴而已，他是全面的复兴，因为跟以色列有关系了。那你说以色列怎么这样厉害？拣选，现在神拣选什么呀？特会不在以色列，在哪里？
中国。
不要讲，在中国，大家知道就好。越来越多讲员进去中国，偷偷的进去中国。为什么？因为复兴在中国。他说不要忘记，加拿大还有一批怎么样华人在等着，所以我来了。感谢主。昨天的那个信息对你来讲太重要了，你如果不承认你是神的话，你根本没办法承受他的国。所以我明天讲的他的国对你一点意义都没有，除非你明白你是谁。你只要知道你是谁，你知道你这一刻如果还在沉睡的时候，还在睡觉的时候，你只要想说哎呀，非洲人真可怜，非洲人就得救了。你知道你的影响力来到这样的阶段吗？你知不知道我去什么？我去一个地方啊，我去马来西亚怡保，还有时间。我去马来西亚怡保的时候，我突然之间开车开了6个小时，我去到那个地方，突然间我很喜乐，我说哇，看到众山，原来你所说的众山西安山几乎就是这样子的，看到那些高了，但是他们把那山全部弄偶像的，很大尊很大尊的偶像。我说神啊，这是什么地方？但是我还是爱这个地方。我去到那边几乎就跪下来闻了那个地，啊，我太爱那个地方了，因为我知道你同在了，对呀，我只有那个感受。之后整个怡保开始翻转了，教会开始起来了，我什么都没做，我只是去闻了那个地，他就开始翻转，全部的教会就开始起来了。现在我们就有教会在那边，有人在那边，开始有很多不同国家的人开始进去怡保这个地方，马来西亚怡保，如果你去看的话啊，进去怡保这个地方。那我发现一个事情，我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从几时开始？从昨天的信息开始。所以回去好好的想，你就是他。那从那刻开始，你所有的一举一动在灵界里面都因着你的思想是这样子而配合你，你要什么？所以耶稣在他前面的服事的时候，他说我听你的，到后面服事的时候，他说神啊，很多时候你听我的。你去找他们，他跟他们就说哇，神啊，很多时候你听我的。为什么？因为主权开始怎样转移了。他已经从开始知道那个是神， 这个是人子，所以叫是人子嘛，人子就是神神人的意思嘛，一半神一半人嘛，是不是啊？到后面的时候彰显了他就是什么那个神，对不对啊？天使听他的，祖先听他的，死和复活听他的，所以他就拿了那个权柄，耶和华的，从这一刻服侍到那一刻的时候，已经全然的彰显他就是那个神，他就是人子，他就是神人。所以名字是这样子来的，所以他是这样子转移的。那你们现在如果还在服侍的，或者已经是正信主很久，或者是在服侍已经有很多神迹的，就是说你渐渐从一个听他的圣灵的声音到怎么样，圣灵开始跟你怎么样合而为一，你听你自己的就是听神的，听明白吗？你自己感觉是什么样，它成为一个自然，就是我随心所欲的时候，圣灵就是跟着我怎么样一起同工了，这个就是你的未来，感谢主。那个时候你不得了，全部东西追着你，你的一举一动去哪里都被受影响。但是不要忘记，你进入国度的时候，你不再是以前这样子，我去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才改变，不是，你去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改变，你去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改变，已经是超越你的想象了，这个才是你真正的身份。感谢主耶稣，奉靠主圣灵祝福你们，阿门。
感谢主啊。